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今天是2月17号，马年新年，祝您过年好。所谓快马加鞭，除夕一过啊，我不敢怠慢，赶快骑上马跑一程啊，边跑边和您聊聊过去这48小时的惊心动魄的新闻。如果您觉得最近这两年的俄乌战场陷入了那种绞肉机式的阵地战、烂泥潭，大家都打得昏昏欲睡啊，那么这两天传来的消息，可以说整个战局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了堪称2年半以来最剧烈的变局。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一起改用了中国的黄历了，非要和中华文化里才讲的赤马红羊节凑热闹呢。从莫斯科郊外的惊天巨爆，到乌军在前线的一路狂飙，从星链断供引发的俄军指挥链瘫痪，到北约军队在演习中被乌克兰无人机小组给团灭的惊人爆料，再到俄罗斯内部突然发现啊，把这个苗头呢指向了东方厉害国了。开年这第一天，我在马年的马上和您细说纷纭。俄罗斯的最大军火库出大事了，就在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北方向仅仅7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大爆炸，而且还不是一次，是连环的二次殉爆。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弹药库失火呀，这个军火库占地面积高达3.5平方公里，差不多860多英亩，在整个俄罗斯的军工后勤的版图里啊，它属于名副其实的巨无霸。估计啊，存储的弹药量至少10万吨，甚至有的说达到了20多万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把几十颗二战时候美军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当量用常规炸药堆在了一起。爆炸现场是火光冲天，震波四射，现场传出的这个动静啊，堪比小型核爆。这一炸可不要紧啊，对俄军来说啊，就意味着马上就等到的那个春季大攻势的脊梁骨给炸断了。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一个后勤啊，10几20万吨的炸药是灰飞烟灭，前线士兵手里的重炮立马就变成烧火棍了。但这还没完，就在2月15号夜晚到16日白天的这短短24小时之内，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起了无人机海战术，几百架无人机啊是直扑俄罗斯的腹地。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当地官员就惊呼说遭遇了最强且大规模的袭击，持续超过了12小时。俄方虽然声称啊击落了220架这个无人机，但防空系统显然已经超载了。而首都莫斯科也拉响了警报，国际机场再次被迫暂时关闭。还不止于此啊，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卡卢加、图拉一直到南部的叫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啊全部遇袭，黑海沿岸的塔曼港的油码头是直接陷入了火海。乌克兰现在的战术非常清晰，我不跟你拼前线的人命，我直接打你的血包和油箱。能源基础设施和军事物流节点是被大面积的瘫痪， 俄军的战争机器啊正在失去动力，当后方的军备被逐渐掏空，前线也就自然会崩溃。根据最新的战报，就在上周，乌军打出了一波啊近年来罕见的大反击，一举收复了超过200平方公里的东部领土。多家西方通讯社啊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可是乌军2年半以来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取得的最大的成果。乌军这一周的推进面积啊几乎等同于俄军去年12月整个一个月损兵折将丢了无数的人命才攻下来的面积。咱们来看看几个关键战场的数据。在库皮扬斯克这个战略枢纽一直被俄军高层视为必须拿下的眼中钉啊，甚至有情报说俄军前线指挥官就接到上峰的死命令，必须在今年的2月前拿下此地。结果呢，乌军不仅在1月初就在市政厅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现在更是把最后的一批俄军包围在了市中心北部医院区域的高层建筑里。乌军的电子战部队就监测到，就这栋建筑里面挤了22个俄军的无线电呼号，几乎可以说是彻底包了饺子。在另一个战略要地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军队不仅夺回了12个村庄，更是沿一条20公里宽的战线啊，同时发起猛攻。他们的真实战略意图已经是显露无疑了，是要切断俄军第5和第36集团军的后路，打一场军团级的歼灭战。目前俄军的第29集团军的正面防线已经是被渗透的千疮百孔，乌军的胃口突然就变得异乎寻常的大，明显是要什么彻底击穿俄军的南部防线。为什么乌军突然这么凶猛了呢？这里面啊有个极其关键的 X 因素，也就是马斯克的星链。有可靠情报显示，由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在黑市上拿到的星链卫星的通信，导致了俄军在前线的整个指挥系统在过去几天里边出现了灾难性的崩溃。没有了星链导航和即时通讯，前线的俄军瞬间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很多已经预计好了的攻击行动被迫停止。最可怕的是什么？这种心理恐惧。你就想想看，一个本来啊可以看也可以听的人，突然之间啥也看不见，耳朵也一片寂寞了，这个人会是什么状态呢？乌军正是抓住了这个黄金窗口期，是集结兵力展开了绝地大反击。聊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很多朋友一直觉得乌克兰能打这4年全靠北约的武器支援，训练也很大程度啊是靠北约国家军队的教官教的。但最近一份知名的财经报纸曝光的消息啊，是直接让北约军队的战力露了馅儿。去年底在爱沙尼亚举行了一个代号为刺猬2025的北约的联合军演，有1.6万人参与了，很大的军演。但发生了一件让西方的军事界极度尴尬的事，乌克兰在这次军事演习中派出了10名具备了丰富实战经验的无人机操作员，在半天的时间里，就这10个人在演习场景中消灭了北约的整整2个战斗营的兵力。这就暴露出了欧洲人的太平日子啊过得太久了，之前一直是由美军罩着，那些停留在冷战思维和教科书上的北约的军队战术，在经历过残酷这种实战洗礼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战术前，简直是不堪一击。所谓能够阻止俄罗斯扩张的北约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破灭了。现代战争的这种形态已经被俄乌战争是彻底改写。与此同时， 乌军内部仍然在发生着深度的进化。首先是训练体系，乌克兰国防部正在大规模的普及虚拟现实的防空模拟器、反无人机的训练系统，用打游戏的这种方式来训练特种兵，不仅是成本低，而且是大大减少了伤亡。其次，国际军团有大的重组，以前那些满腔热血跑到乌克兰打仗的外国志愿兵，往往是被当作轻装步兵去填战壕，伤亡惨重。现在呢，乌军将国际军团，也就是第一到第四军团全面打散重组，编入了第475突击团，还有第92突击旅等等这个乌克兰一线的精锐主力，让他们一上战场就切身感受到正规军的重装甲保护和后勤支援。而面对乌克兰军队的反攻，虽然俄军在乌东前线是节节败退，但俄罗斯今天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破坏乌克兰后方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试图挽回战场上的颓势。据报道，乌克兰空军展现出越来越强的防空能力，29枚俄军的导弹中呢，有25枚被击落，396架无人机中有367架被击落，达到了大约90%的阻拦效率。面对乌克兰战场的大面积溃败，俄罗斯内部的心态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近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就公开在节目中直言说，俄罗斯真正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也不是美欧西方国家，而是中共国，无论何时都要防范中共国。有网友就戏称啊，说这是俄罗斯痛定思痛之后啊，忽然发觉，哎，是不是打错人也打错方向了？俄罗斯正在经历啊，自全面开战以来最痛苦的时期，前后方同时受到致命打击，而乌克兰军队正在用一套在鲜血中历练出来的无人机兵法，向世界展示什么是新型现代战争的形态。
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全球免费邮寄。
聊完了俄乌之间的铁血征战，一转码头，咱们直奔台湾而去，去观察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政治玄幻式的现形记。之前啊，我刚刚聊过在台湾国会搁浅的那个国防特别预算案，没想到几天之内就迎来了神级大逆转。大家都知道，台湾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是来来去去折腾了10次。在野党阵营啊，特别是国民党的立委们，是口径一致的表示，哎，我们要严审，我们要替人民看紧荷包，我们要程序正义。这些场面啊，片汤话，听起来绝对是政治正确的，但浮出水面的结果其实就一个字，拖。以审查之名呢，行瘫痪之实，一直拖到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气得37位美国参众议员都悟到了，台湾有些政客是在蛇年里面蛇行啊，急得美国两党议员一起点名了台湾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大喊马年都快到了，再学蛇爬，马蹄子可要践踏过来了。如果说美国议员的这个信还是属于先礼，那么接下来美国智库放出的风声，那可就算是后兵了。 在我看来是属于看穿了东方政客假面具的真正的一剑封喉的路数。华府智库圈有人就公开放话了，说如果台湾内部有人刻意恶意的阻挡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美国行政部门应该考虑祭出制裁，取消台湾相关政治人物和他们的家属的美国签证，甚至注销那些人的绿卡。这话一出来，台湾政坛的风向是瞬间就变了，那叫一个立竿见影，立见成效，吹糠见米，马到成功。原本是卡得死死的国防预算，韩国瑜院长和江启臣副院长立刻就发表了中英文双语的声明，回应了美国的关切，强调什么？在新会期开议之后，会把相关的国防议案列为最优先审议的事项。声明里还特别强调了，说台湾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立法院会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强化国防安全，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之前要增加国防预算的时候，他说怕国家破产，而现在美国人提出要取消国民党家属的绿卡之后呢，卢秀燕马上就说挺国防预算，保护台湾。这转变之快啊，让很多台湾民众都看傻眼了。网上有评论就讽刺说，说原来啊，这个美国绿卡这么香啊。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啊。首先，这一切是不是属于巧合呢？这么说吧，在政治运作里边啊，从来就没有什么巧合。那些嘴巴上高喊着要程序正义的政客啊，心里边想什么？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政治代价。当阻挡这个法案的代价，它只是台湾内部被执政党骂几句，被部分选民抗议一下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继续自顾自的蛇行啊。可是当这个代价升级到了影响他们自己和家人美国签证绿卡，影响到家人未来出入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自由，甚至牵连到他们在海外的资产布局的时候，那所谓的坚定立场瞬间就化成了化茧成蝶，化蛇为马了。有台湾人贴出了一个有关台湾政客的美国全家福，我是无法挨个确认真伪啊，如果其中有误，请点到的各位呢积极站出来指正。其中有蒋万安小孩美国公民，黄国昌小孩美国公民，柯文哲女儿在美国，朱立伦小孩是移民美国，卢秀燕女儿有美国绿卡，赵少康儿子在美国，马英九全家亲戚全部都是绿卡。这件事啊，也给整个的民主阵营是一个巨大的启示。用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的话说呀，我们很多人总认为民主国家就应该温良恭俭让，凡事都要讲道理，讲程序，讲境界身份。问题是什么？你面对的对手啊，从来不跟你讲君子之争。中共动不动就把经贸当作政治施压的武器，今天说你凤梨有虫不准进口，明天说你石斑鱼有问题直接卡关，理由永远是包装的很技术，但本质上全都是政治恐吓。你跟他讲国际规则，你跟他讲国际法，人家那里却只认丛林法则，拳头谁的大。美国这次的操作算是看清了点人性，更看明白了些蛇性。俗话说得好啊，坏人是不怕好人的，坏人只怕更狠的人。美国这次释放的讯号非常直白，台湾想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就必须拿出自我防卫的决心和态度来。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国防当回事儿，连买武器的钱你都要一分钱掰八瓣，在国会里是数来数去，那美国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子弟兵的生命去替你撑腰呢？ 世界是已经进入了少废话的年代，讲道理固然有用，但讲后果往往更有效。就在台湾立法院承诺优先审议国防预算的同时，另一个震动两岸的消息也跟着来了。据报道，美国正准备对台湾进行新一波的军售，这其中包含了数量庞大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这批导弹的数量啊，足以让台湾至少新增一个完整的爱国者导弹营，这对于强化台湾最需要的防空网，应对来自中共的导弹威胁啊，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说完了现实世界中的这种绿卡照妖镜的威力，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视角切换到另一个维度啊。昨天是除夕，在台湾网络上有一段视频啊是炸了锅，有网友戏称啊，这是台湾政坛的玄学照妖镜。大家都知道，位于新北市的金山法鼓山，每年除夕夜都会举办盛大的撞钟祈福仪式，今年已经是连续第20年了。法鼓山的这口法华钟啊，据说不一般啊，它的钟体的内外两面密密麻麻的铸刻着什么高达7万多字的经文，在佛教信仰中啊，这口钟就蕴含了佛法的威德。今年的撞钟仪式啊，前三响是由元首赖清德总统引领祈福，而最后的压轴打响第108响的是期望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两岸一家亲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果呢，诡异的一幕就发生了。当郑丽文手握红绳啊，准备敲响第108响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手中的这个红绳突然剧烈的抖动了几下，就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拉扯，他整个人差点拉不住这个绳子。第一次震动的时候他还勉强稳住了，但紧接着第二次再震动的时候，他整个人出现了大幅度的抖动，看上去啊像是被电到了一样。不但他自己吓到表情错愕，甚至还吓到他边上的人。最关键的是啊，现场那么多人一起拉着绳子，只有他手里的绳子在疯狂的抖动。
参与这场盛会的你我，
这段影片一上网啊，立刻引发了海量的讨论。有熟悉民俗和宗教的网友啊，出来解读说，当充满正气的法华钟响起的时候，如果遇到心怀鬼胎或者背后有邪灵附体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排斥反应和身体不适。有人呢，立刻就联想到了那个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是这么写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如果说一般网友只是看热闹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一出场，直接让整个这个事件是一锤定音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台湾影集《通灵少女》的原型人物叫刘伯钧，直接在影片的下方留了三个字，拍咪啊，是台语可能叫歹物仔哈，指鬼怪等东西。随后呢，刘伯钧更在社交平台上，在这个视频之下写了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台湾从来都不是鬼岛，只是偶尔会闹鬼而已，世上的拍米啊不可能消灭消失，但我们可以挺身而出，不让他们作乱。这番话一出啊，留言区是瞬间被灌爆，别人说还不信，但从你口中说出来那真的不一样了，本来还在找科学解释，看到你就不需要了，看到通灵少女盖章就放心了，专业认证。有意思的是啊，这还不是法华钟第一次展现他的脾气，网络上立刻有网友就翻出了历史资料，早在跨2008年的除夕撞钟仪式上，马英九和萧万长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场面。马英九 敲这个第二响的时候，手持的钟绳啊直接就断裂了。第四响的时候，马萧两人共持的那个绳子再次断裂。时隔18年之后，法华钟再次在郑立文手中展现了更不寻常的动静，这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惊叹。难道科学的尽头或许真的是玄学吗？有网友就引用了佛教中啊提婆达多的故事来隐喻现在的台湾政局。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也是僧团里边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内鬼。为了夺权分裂僧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不是直接说释迦牟尼不好不行，而是主张了一套比佛陀还要严格的所谓戒律。他要求出家人只能睡在树下，只能穿破布，绝对不能接受供养。他是用这种看似极度虔诚、极度高标准的外衣，吸引了一批盲从的信徒，实际上却造成了僧团实际的撕裂。这位网友就表示啊，说提婆达多用啊更严格的戒律来包装分裂的野心，而现在某些政客用的是什么？严格监督政府，捍卫程序正义，来包装他们阻挡国防预算、瘫痪国家运作的本质。表面上看，他们比谁都负责任，比谁都替人民省钱，但实际的效果却是让台湾的国防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空窗期，让台湾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没有还手之力。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后来他是什么下场呢？佛经里记载了，大地唯独在他的脚下裂开，他是直接坠入了地狱。可能对上面郑立文的这个怪异表现啊，不同的台湾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但不管是美国跨党派议员的强硬表态，还是民间信仰力量的无形震慑，都在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台湾的安全不容儿戏，中共的军事威胁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而台湾内部的团结和防卫决心是抵御外敌的真正的底气。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们能真正明白，无论是面对美国的现实压力，还是那个冥冥中的历史因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把台湾人民的利益放在你个人和政党的算计之上，才是唯一的正道。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我们需要您持续的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祝您马年吉祥，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